那我们上次已经34院呢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哦，就是后面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迷象还没有解释。34院的这个经文内容哦，就是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生种子者，不取正觉。OK。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讲这个西方净土的三法忍，跟我们这个在三界内所修正的这个三法忍因为环境不一样，所以他所修正的这个三法忍也不一样。那西方净土的三法忍上周提过音响忍、柔顺忍、无生法忍这是针对出世间的法来说的。那这个另外，我们讲的这个三界内的这个生忍、法忍、无生法忍，因为呢，它是在世间，它要面对这个生活环境，还有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恶劣环境，所以呢，它必须要修生忍、法忍最后呢，再到这个出世间的无生法忍。所以，上周有讲过这两种无生法忍。那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西方净土呢？它就只有出世间忍，没有世间忍呢？就是因为西方净土它的正报和依报是完全没有痛苦跟烦恼的。所以在西方净土呢，追求的呢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佛果成佛这件事，还有就是成佛这条路。所以基本上，他对于这个忍呢，虽然。西方净土有这么棒的一个环境，但是他只要是众生还没有成佛的众生，他内心一定会有不 OK 的地方，一定会有一些来自于这个八字里面他会跑出来的东西，所以呢，还是有所谓的这个三忍，所以就是我们上次讲，因为从他方国土来的这个凡夫众生，突然接触这么清净的国土可能有些不适应，因为太清净了，我们内心的这个染污杂染是还没有释放出来的，所以对这样子个清净的地方呢，所以会产生慌张、恐惧、害怕，所以呢，才会有所谓音响忍、柔顺忍跟无生法忍这三个忍的出现。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生种词在生种词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参加寺院的早课，在诵词、楞严咒。这个总词呢，我们在诵楞严咒之前呢，都会有一个偈颂：妙赞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是稀有，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起惑法身。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有读过这样子一个偈颂。妙赞总持不动尊，这个总持不动，很多人就是读完就过了。这什么叫做妙赞总持不动？那妙赞总持是什么东西可能有些人就读了就可能就意义里面都不知道。那这里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解释这个叫总持那总持里面也有生总持，那妙赞总持呢讲的就是跟生总持的意思是一样的。为什么总持有分深浅？那就是修行，就是比较菩萨的修行跟佛的这种成就，修行成就当然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深总持呢，指的呢就是我们佛所专有的这种就是他已经深的是就是研究到完美。就是总持呢，研究到已经极尽极致了，所以叫生总持跟妙赞总持不动尊的这个妙赞呢，其实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总的意思呢，总持为什么叫总持其实它就是一个印度语它直接把它翻译成，它是意译，就是说。把这个种这个印度语的这个意义呢，把咒的意义把它翻出来，因为我们上次有讲过，梵语印度的梵语呢有很多，因为它一个词里面有含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意思， 而不是像台湾一个萝卜，台就是中国的这种文字呢，还有它的词汇，可能最多就两三种意思，可能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这个词代表什么意思啊？它可是在印度的梵语里面它一词它有很多种含义，很多种含义。那我们看总词，它到底它在说明什么呢？那个总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的意义，就是把这个咒的这个意思呢，它把它其中的意思把它翻译出来叫总词。那这个总词的意思呢，就是它含摄的内容是非常的宽广，没有漏食的，没有遗失的，叫总词呢，就是它包含了含摄的没有漏失的这些东西呢，它也不会。就是遗失，就是你即使你修正了，你修正了这些东西呢，它不会漏失，不会迟，就是你能把持，你不会让它漏掉，你不会让它漏掉。这个意思就好像是你去沙滩，你去玩那个沙子啊，我们把手我们去捧这个沙子，那个沙。它就会从我们指尖露出来，所以我们把它把持起来，但这个沙子会从我们指尖露出来，会从，所以呢，这个词呢，就是会凡夫的这个你今天所学的任何东西呢，都会有漏食的东西。那但是呢，这个生种词呢，它不会，这个种词它就是你学习了。你学习的范围很广，你所修得的东西很深很广，而且你把持住了，你拥有了，你不会去漏失的，你不会说哎呀就漏掉了，不会。所以这个就是总的意思，总持的意思。那它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它能就是种种的善法，就是你今天你修的所有种种功德、种种的善法，不管世间法、出世间法，所有的一切善法。它都不会让你漏失，让你失去，就是不退的意思，就是持令不失啊，故名总持。这个就是总持的另外一个意思。那另外一个意思呢？这总持还有包括什么？它是能遮蔽，遮就是遮，太阳很大，我们拿伞啊，或下雨啊，我们拿这个雨伞来遮，遮住的这个遮，它也能叫做遮。就是它能遮住种种的恶法，这个种子能遮住这个，会让你内心升起不善的这个恶念，或者说你身口去做恶法，它能遮住你。只要持有这个种子，你修的这个种子呢，它是不会让你善知种种的这种善法，然后它能遮住种种的恶法，让你心不起恶法。这个是。总持的另外一个意义，所以这个总持我们想说，总持到底什么？它就是一个咒的意思。所以我们念大悲咒啊、楞严咒啊，还有十小咒。我们早课呢，就是楞严咒念完就是十小咒。这个各种十小咒，连包括身体平安健康，然后这个人缘好的，通通都含摄在这个十小咒里面。那楞严咒呢？它就是一个金刚，它就像一个金刚罩一样。就是你持楞严咒，你常常有修持楞严咒的人，你是无坚不摧的。就是说，任何的这东西呢，它想要干扰你，都干扰不了你。就是持楞严咒。那持完楞严咒，就后面就会有持所谓的十小咒。如果大家有去这个寺院去这个参加寺院的早课。或者说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你可以在那个 YouTube 里面，你可以去点选就是佛教早课所以呢，你就会有很多佛教早课的那个 video 就会出来你就可以看佛教的早课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内容大部分都是楞严咒，楞严咒十小咒诵完之后，就后面就供养啊、供养佛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那后面可能还会加个什么，观世音的这个念佛啊、持咒等等。这就是一个寺院的早课就是这样。所以这个 总持呢，又称为陀罗尼，又称为咒。所以你看，妙赞总持不动尊这个总持呢，它又是总持，又可以称为陀罗尼，又可以称为咒。所以你在看各式各样的经典，只要有提到陀罗尼的，只要提过什么咒的，只要提过什么总持的，这三个都一样，都一样的类。就是一个梵语，它翻出来的中文的意思，就是全部都是这些意思，咒啊、总持啊，还有就是我们讲的陀罗尼，他们讲都是一样的东西，意思都一样。刚我们讲的含摄啊，它是含摄种种的这个善法，然后能遮蔽恶法，然后还有这个让你这个含摄很多的很多的这个修行呢都不会漏失。它有这样子的个，所以一般的这个咒语呢，它都不翻意思啊。它就你看这个大悲咒，那么它那当然都要要译，所以你就只是照这个直接的梵语这样子持诵持念。真的有人说，那师傅，那这在里面到底是念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悲咒啊，这个楞严咒到底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不是说这个咒的意义就是说，不是你了解就是它就具有很大的就是我了解跟不了解，其实你持这个咒的这个功效、功德跟能力，其实都一模一样，因为它具有很多很多的意义。这个咒里面具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很多都是跟中文的文字是对接，没有办法对等的对接的没有相等的可以对接的一个词语。所以就不翻译，所以这个咒就没有翻，你翻就没有，就失去了这个咒它真正要表达的意义。所以很多咒它都不翻译的，但它就功德就是很深大的。这个咒都是这些历代的这些佛呢，是在甚深的禅定当中所这个研发出来的，来保护众生，来这个爱护众生，来度众生的这些内容，所以不是说直接用语言翻译就可以直接翻译。我说，哎，师傅他到底在讲什么？他是没有办法用语词，用人世间的语词可以表达的完美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称为咒、总持还有就是这个陀罗尼，我们就称为是陀罗尼。OK，那希望以后呢，大家有在听经闻法，或说有在读经典的时候，希望大家能把这三个意思呢，都能搞懂，就是总持陀罗尼跟这个咒其实三个是一样的东西。好，那身总持那这个我们刚刚讲身，那这个身总持当然就是佛所专属的了，佛所特有，他所修持完美。修持成就到极致的一个所具有的一个能力叫总持，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楞严咒，楞严咒就是佛陀我记得如果大家有读过这个楞严经呢，我们上次讲阿难他去托钵，就是佛弟子呢一大早一清早就是到城镇去托钵，他托钵。然后这个阿难呢，就自己就自作主张的就跑到这个比较偏乡的环境他想说，哎呀，这个大家都想要到比较热闹的城市，因为托钵的内容会比较丰富嘛，托钵的食物呢会各式各样，会比较丰富，所以呢，大家都比较喜欢到城镇去托钵，比较热闹的地方去托钵。那阿难就悲心比较强嘛，他就说，哎呀。那我就到比较偏僻的地方，让这些人呢，也可以得到这些法益因为我们知道托钵之前呢，或托钵之后呢，他就要为这个居士来说法，来为信徒说法让他们得到法益就等于是对等的这个价值，就是你今天我跟你托钵，然后你给我食物，那当然了，我们也要给你就是。出家的弟子呢，也要给你法益，让你能解决痛苦，解决身心的痛苦。他们就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回报给这个信徒。那后来这个 这个阿难呢，他就走到了这个乡间呢，就进去了，就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就是去起这个食物，诶，这个里面的一个女孩啊，那这个女子呢，听说也是从事这种特种，就是那种类似表演节目的这种女子，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漂亮。然后她看到那个阿难长得哇，非常的 handsome，非常的帅，非常的好看，所以呢，她就想要阿难做她的丈夫，就跟她妈妈两个合计来诓骗，来就是下毒吧，就下那个迷魂药，让这个阿难呢。能做她的丈夫，就在这个阿难呢，他好像快破戒体的时候，破戒体就是因为出家人的这个守的戒嘛，那很厉，就是很这个戒呢是很大的戒，马上就是所谓的淫欲戒，眼看着就要被破了。然后这个佛陀呢，他在这个定中，他发现。其实佛陀不用在定中，他就可以发现阿难他已经遭难，他已经有眼看着戒体要破了，所以这个佛陀呢，释迦佛呢，就赶快叫文殊师利菩萨持了这个楞严咒，然后跑去救阿难。后来呢，因此呢，阿难才能离开解脱这个劫难这个被差遣他的戒体被破坏。所以他持的这个咒就是楞严咒，就是楞严咒。所以楞严咒呢，它可以破除一切的不 OK 的，就是光怪陆离啊，还有这些你只要其实每个咒它的就是一样的，就是说，但是它有比较偏向，它有比较就是比较偏向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比较偏向这个世间灾难啊，比较偏向。所以每个咒虽然它的功能都差不多，但是它有比较。属性它有它的属性，有偏比较多的那种，另外一种属性，所以咒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妙战种持不动尊的这个妙战种持的这个楞严咒，就是释迦佛他这个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呢，他就是用来救阿难的这样子的一个咒语，好。那所以这个34愿呢，总的来说，就是它直接的意义呢，就是这个第34愿直接的就是来说，就是说，如果我法藏能成佛呢，十方无量世界的众生呢，他听闻相信称念我的名号，如果不能得证菩萨得无生法忍及诸陀罗尼，诸陀罗尼的功德者。我不取证据，所以34愿是在说明无生法忍还有各种陀罗尼。我就是你只要是投身在那个地方，你修持，你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就是34愿的这个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第48愿。这个四十八愿呢，我们看一下48愿的经文。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菩萨众，闻我名字，不计得智第一、第二、第三法忍，于诸佛法不能计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这也是三法忍愿。那前面讲的，说是无生法忍跟这个诸陀罗尼以外，那这第四十八愿讲的也是忍，就是西方净土的这个三法忍愿。那这边呢和34愿它的不同待会我们后面会讲它们到底有哪些不同。那这四十八愿呢应该都可以跟这个48愿跟34愿所谈的就是闻名得忍愿，就是你听闻。阿弥陀佛的圣号，你相信，修正，你修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忍愿、缘愿。那第一、第二、第三种法忍它是分别说。那34愿是总说 啊，就是啊，你就可以得到无生法忍。那你可以得到无生法忍之前，你都已经可以得到无生法忍，说前面两个法忍就更不用说了。哦，所以34愿是总说，那48愿呢是分别说第一、第二、第三法忍，它分别来说明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啊？那我们说十方国土啊，这个世界呢？从来到西方净土的这些大菩萨们，从十方国土来的这个净土的这个大菩萨们，因为每个人修正的忍位啊都不同，修正的忍位都不同，有的只有修，有的连一忍都修不到，因为他们的国土太难修了，要修到一忍，哎呀好难。那还有些是修二忍要修到三忍的几乎很难。那你到净土来呢，可以随菩萨的愿力证得他们想要修正的每一种人，每一种人。其实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说我要修三法忍有些菩萨说，哎，我先修一二，但第三我觉得我不想，我先不想修法忍，第三法忍，我就要先修一二法忍。所以呢，你到了西方净土的人呢，你可以分别修，我只要一忍，我只要二忍，我只要三忍。每个人要的忍力、忍位是不一样，所以你就可以得如所愿。所以，上面34愿是总说，总说这个忍的愿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方国土的这些佛啊。虽然呢，这个十方世界的这个佛国的这个佛土，他们所发的愿力呢，跟阿弥陀佛是不一样的。因为愿力不一样，成就的世界就不一样。你说这个，我们上次讲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在讲经，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五浊恶世在讲经说法，所以有其他的经典就有提到，就说，就是比如说好像是在《法华经》吧，我记得是《法华经》还是什么经，我忘了，就说。有些菩萨、大菩萨他们在他们他方国土，就是在他们自己国家的佛国世界，在听闻佛法，因为他们的世界呢是非常的清净、非常的殊胜广大，所以呢，他们就问他们那边的佛他们那时候的那个地方的佛，他就问了：哎呀，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应该是能力很差吧？还有你看。因为我们说这个他方国土的这个佛土，这个佛国国土呢，因为他们可以到世界各国，可以到很多的国土去供养佛陀嘛，供养佛陀，所以呢，当他们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看到这个释迦佛，哇，他的身材这么短小，这么矮小。然后呢，这个人呢，这边的国土众生又这么臭，会流汗、会拉屎、吃喝拉撒，然后这个环境呢又这么的恶臭，又这么恶劣，所以呢，他们就问他们自己的佛说："哎呀，这个释迦佛的修行一定很差哈！虽然他成佛，你看，因为我们看我们国家的人民，佛都是很高大，菩萨都很高大，都是一讲说几由旬都几由旬几由旬高。"然后我们世间也很清净，会散发着清香。哎呀，我们的国土，那就是我们国土是很优秀的，是很棒的，修行是很厉害的。所以释迦佛呢是很差的，所以大家就认为释迦佛的修行功力是很差，所以才会他成就的这个娑婆世界才这么恶劣，环境这么恶劣，人这么恶质，五浊恶世。哎呀，这个佛啊，就马上啊，就跟他讲："哎呀，你怎么可以有这么种比较的想法？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这种？"他就是训斥我记得他就说训斥这个说释迦佛不 OK 的这个菩萨，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说释迦佛啊，他能屈就自己，他能因为他自己的愿力是要到五浊恶世去救度众生。所以他变化，把自己变化成这样子的一个化身，到了五浊恶世去救度众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种情操跟这个悲心呢、 哎呀，以后你不能再有这种想法。好，所以这个佛呢，所以他方国土的佛就训斥这个小菩萨吧，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心，哦，所以就被训斥了。所以我们就说，因为他方国土的所有的这个地方呢，因为每个佛的愿力，他所成就的世界不同，因为愿力不同，成就世界就不同，所以他们当地的这些就是那个国土众生的这些菩萨，他们修持的能力就有限，他们修持的能力就有限，所以呢，就是我们上次讲了这个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他在还没成佛之前，他在很甚深的定中，他就观察了所有十方世界几十亿国土的这个缺点，他都把它铭记在心。想说以后我的国土就不要有这些缺点，他是因为去考察之后，他要成就的世界就是有缺点的世界我都不要，我要成就一个没有缺点的世界。所以呢，这个十方国土的这菩萨，那肯定他成就的能力一定是有限嘛。就你说这个我们五浊恶世这些众生，释迦佛来度化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我们是身心都沾满了污染，身心都是污染，五浊恶世的污染，我们浸泡在五浊恶世里面，所以肯定就是我们这些出发心可能发心不是很坚定的这些修行者，我们到西方净土肯定会有很多种种的不适应嘛。有些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娑婆国土，我们修行很容易退。你好不容易去闭关了1年2年，你又回到这个社会，回到这个世间，回到这个人群，啊，这个人群给你烦恼，给你种种的这种困扰，你的修行就又开始慢慢退下来。你好不容易闭关1年的这种力量，随着你在世间的这种这个推这个磨难，你的心就开始又在退步。那又要可能要在山上再补充能量，再把自己能力再修回来，所以就不断的进进退退，这就是我们五浊恶世的世界，会有这样子，就是很容易退。你修的不管是定力啊、忍位啊、各种修行，而且退得很快，退得很快。所以这个48愿呢，他就说，他的重点就是放在十方国土的这些诸菩萨们。你们所处的世界虽然有佛来成就你们的修行，但是因为每个佛的愿力不同，成就的世界不同，所以你们的这个修行也有所不同。你们可能有一忍、二忍很难修的，或者忍力很难修的，你只要来到我这个西方净土，你们想要得到什么愿，你们想要修得什么忍、什么愿，都可以达到了。都可以很快，不是只有可以达到，也是很快可以达到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48愿跟34愿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净土是依佛的力量来成就的人是由这个佛这个阿弥陀佛他所成就的这个力量让你很快速的可以得到这个人。而且这个忍呢，不是像他方国土就是很容易退，他不会退，而且他会深，他很坚固，所以他可以得到很深又坚固的这样子的一个忍，所以是不会退转的，不像他方国土一样，你修一修就会退转，他不会的。所以这个48愿所谈的是，就是说已经退位的菩萨，或是退得很快的菩萨。他在他方国土，有的在一忍、二忍、三忍，他可以依着阿弥陀佛的愿力，还有你自己想要修行的这个愿力，你们互相 match，就可以很快速的证得你所想要的忍位，而且还不会退。你今天想要成就一忍，OK，一忍是不会退的，所以这是依佛的愿力所成就的。令菩萨有不同的三忍， 所以证得每一人啊，他都是不对的啊，都是不对的。所以这个34愿呢，是总说三人也不退，他可以说可以就是广通他方国土来的菩萨们，你的这个深浅能力这个人力不同，我都可以给你。48愿是说一二三人已经退位的菩萨，哎呀，我已经修到已经退到不知道退到哪里去这种退位的这种菩萨，不论退到什么程度，你都可以依自己的愿力愿望而得到三人中的其中一人。你想得什么人都 OK，都没有问题，而且都不会退。好，所以以上的说明呢，就说34愿它是总说，48愿是分别说。说这个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闻名得忍愿，所以是总别总，就是总说说一个大约大概。别呢是一条一条的分别来说，也就是说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闻名得忍这个愿力，这个愿力。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48愿它直接总说就是，若我法藏比丘成佛的时候，他方国土的这个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而称念者，称念就是持我名而相信我的这些众生们，如果不能得至音响柔顺啊无生法忍之位，不能让他如果呢对诸佛法不能得到不退转的这些菩萨的位阶能，我不取正觉。所以相反就说，你今天这个称念我名字的人这个诸菩萨们或者所有众生，你相信持念，你就可以得到音响忍柔顺忍无生法忍。然后对这个诸佛佛对这个佛法，任何佛法都能得到这个不退。你修行任何一个佛法的方法都能得到不退。直接翻译就是这样。那我记得我补充过2次的这个实人给大家。第一次是在4月24号，我们上课的时候的这个补充教材有给各位那时候只有讲到两种实人。那5月1号呢，又另外再多补充另外一个实人因为在读经典的时候在查询的时候又发现另外一个实人。所以呢，在5月1号那一天上课的时候，又再多补充一个实人，也说有三种实人有三种实人来，给大家做一个补充教材。那请大家打开5月1号，给大家的这个补充教材，请问大家有打开来吗？
有，
实人，
打开了，师傅，阿弥陀佛。
有吗？有没有些有人找不到的？找不到的，请告诉我。OK，都找到了哈。那我们看看这个三种实人。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过这个三种实人的内容，因为我有写中文解释嘛。那可能因为有些人中文的程度不是很好，那可能看不太懂。那这里呢，我们就不要一个一个解释这三种实人，因为太耗时、太费时了。我们每一个名相，我们就不分别说明。那就说大家在读的时候，在下课的时候，大家在读的时候有问题，你再把它记下来，然后再私讯我，再跟我联络，给我 message，然后我们可以在私底下再好好的讨论你不懂的这个名相。那因为课堂上呢，我们就不一一说明。那这个5月1号给大家这个里面呢，就说你即使这个哎呀看不懂，其实也没关系啊。你只要师傅解释的，你大概听得懂这样就够了只是说，以后大家在这个听经文法，或者说在经典上看到的这些什么忍什么忍的时候，你就大概就知道哦，原来。 讲的就是这个东西。虽然很多名相听不懂，但是你就知道，师父以前有讲过。你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你可以记下来，在私底下再问师父，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我们先看第一种识人。这个第一种识人，什么内人、外人、法人，什么随佛教人、无方所人等等，什么不逼恼人、不扰动人，这十种。他第一种这十种人，就刚我们前面所讲的，跟三界内的这种三人，他所把这个忍的这个方向呢，他又把它用更多的角度来说这个忍，就是你在哪方面呢，你要忍啊什么什么等等。虽然听起来这个名相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但其实讲的内容呢其实是大同小异。就是说他把各种就是你在三界内，你在三界内生活或在活在三界内的时候的各个方方面面的各种忍都要学习。所以这个第一种十种忍就是三界内的内人外人。内人就是你的心，外就是外在环境，内就是指你的这个这个身，你的身心就是你自己的就是你要忍的。法忍当讲就是任何一切世间法，包括人事啊、人事物等等、人际关系等等。所以内外法这个忍随佛教忍当讲就是我们佛教就是一些东西后面讲的就是有关就是修行你会碰到的问题人事的问题等等的各种忍。好，就是在三界内十种忍的这个修行。那我们说那这个菩萨这个在修这个忍为什么还要有这种十忍呢？就是说我们讲说菩萨嘛，你在七地，你在八地以前嘛，我们要留惑润身嘛。留惑润身以前有跟大家提过，就是菩萨不能把烦恼给断尽，他必须要留有疑惑，留有这个烦恼，他才能在六道里面轮回去帮助救度众生的工作。那菩萨的这个留惑润身的这个投胎呢，跟我们一般凡夫受业力的轮回投胎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说我们上次以前解释过菩萨留惑润身的这个六道投胎呢，六道轮回投胎呢他是有愿力，他知道他自己要投生在哪里，他知道自己投生的环境是什么，他知道他这个要度哪一类的众生，这个菩萨都知道的，在六道轮回他都知道他投生在哪里，这个叫留惑润身。那他留惑润身，因为他度众生，所以他必须要修这个十忍就是救度众生。跟我们一般凡夫我们是受着业力身口意这个恶果的业力去投胎去受身是完全不同等级的完全不同等级。所以这是第一种十忍，第一种十忍。那第二种十忍我们讲的什么阴身忍柔顺忍、无生法忍如幻忍、如焰忍、如梦忍、什么如想忍、什么电惑等等。这第二种忍呢，第二种十忍呢，它是针对菩萨在断无明。我们说菩萨断烦，我们说这个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烦恼的基本基因啊。就是你对事情，你不管对世间法、出世间法，你不明白，你不明了它的真相。所以你因为你不明白、不明了，所以你就可能会产生种种的贪嗔痴烦恼。贪嗔痴烦恼是它是一种结果，那个结果的这个主要原因就是你不明白道理，你不明白真相，所以你才会有种种的这种疑惑。所以疑惑呢就会产生烦恼，就会产生烦恼。那菩萨就是我们讲这种十种是针对菩萨断无明烦恼所应该具备的这种十种忍，十种忍。那这个这第二种十种忍就是说他在不断的修行过程，不断的断无明断烦恼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内心会不断的安静，不断的寂静，不断的寂静。那不断的寂静会有产生，就是当他踏入另外一个新境界的时候，修正另外一个新境界的时候呢，他内心就会有一种疑惑，就会有一种他 没有办法理解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种忍，他修这种忍就是来安住他的心，十种安住心的这种十种忍。好，这是完全是在修正过程当中所要修的这十种忍。这菩萨在断无明之惑的时候所具备的这种十种要修的这个忍。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种。第三种这个十忍呢，我们讲的就是戒忍知见忍、定忍、慧忍解脱忍、空忍等等。这个三种十忍呢这个在经典里面解释呢，他说是通教菩萨。通教菩萨在观五蕴三界及因果二谛等所成就的十忍。什么叫通教菩萨？五蕴三界我们知道五蕴就是成就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物质，因为我们身体是物质界，因为它是一种就是由这种这个分子原子还有这个我们的基因所组合成的一个有物质界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这个五蕴呢，讲的就是我们的身心组合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色身，讲的五蕴身。所以我们身体就讲就是五蕴身。那三界就是讲我们讲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欲界、色界、无色界等。好，因果二谛等法所成就的十忍。那这个十忍呢是它是通于二乘跟菩萨所共同所要修的十忍。所以这个通教菩萨，那我们后面会讲这个通教菩萨的这个来源呢它是怎么会有通教菩萨这个名词的产生。它不是属于印度专有的东西，它不是印度所有的一些名词，它是我们汉传佛教，中国的汉传佛教部派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叛教思想的一个通教菩萨。那我们后面待会会好好的解释。那我们说二谛是什么？真俗谛和世俗谛叫二谛。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呢，我们面对种种的我们从眼睛张开来面对这个人事物，世间所有一切人事物，我们讲的是世间法。这世间法呢在二谛当中就属于世俗谛。你生活在这世间所要去面对的人事物称为世俗谛。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二谛当中的一谛叫世俗谛。世俗谛。那什么叫还有另外一个叫真义谛，就是叫真谛。所以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圣义是什么意思？胜利的胜。义是那个意义的义，就是义气的义，圣义谛。世俗谛跟圣义谛。圣义谛讲的就是出世间法。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所以二谛是什么？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因果二谛。好，所以这三种十忍是通，不管是二乘人和菩萨，他所必须所要修的十忍。因为我们刚才谈到前面这个所有的忍，不管什么两种两种的忍，还有这个什么三忍、十忍三种的十忍，你都没有听过这个。二乘忍，所以这个忍是二乘忍没有修，就是说我们前面谈的这几种忍都没有谈到二乘忍，二乘就是声闻缘觉都没有谈到，所以这个第三种的这个十忍，它是针对菩萨跟二乘忍所要共修的这个十忍。好，记得这第三种十忍是二乘忍跟这个菩萨所共同要修的这种十忍。好，有别于刚我们前面所说的所有十种所有的这个忍，所以他才被称为通教菩萨。所以这个通教菩萨，这个通是通二乘跟三乘，二乘跟这个我们讲的菩萨乘，这三个起来加起来就叫三乘。 所以我们讲这个第三种人、哦、是二乘人跟菩萨所共修的，所以我们称为是通教菩萨。通教菩萨，那通教菩萨这个意思、哦、是指中国、哦、佛教、哦、天台宗、哦、天台宗，我相信大家听过天台宗吧，因为这个印度佛教呢来到中国之后啊，然后在中国之后呢就开枝散叶啊，是每个人对佛教的见解不同，所以呢因为见解不同呢，说这个因为中国是一种思想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啊，就是你只要任何，因为中国的，你看我们以前在读中国的历史，在读中国的思想，什么老子思想，这个老庄思想，还有什么这个易学思想，所以中国的思想界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在中国古代思想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所以也就是说思想界，就中国是有很多，在古代是很多的思想家，非常非常多的思想家，所以也就是说印度的这个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哇，那就被这些思想家，哎呀，因为每个思想家读了这个佛教东西都有不同的见解跟看法，所以就成立了所谓的这个八宗十宗。所以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呢，哦，就被思想家读了之后，就成为一个他们专有的一个解释，对佛教的解释。那天台宗呢就是其中的一宗。那天台宗呢，它是以华严经为它宗派的这个主修。我们说我们今天读大学有主修跟副修嘛。那天台宗的主修就是那个法华经。以法华经为它的宗派经典。那它的这个是智者大师，就是我们讲的智义大师，他是他们宗派的这个老祖宗。好，就天台宗的老祖宗。那他就是为这个佛教啊，因为佛教你知道佛教的内容非常非常之多啊，你说从印度它本身自身的发展，从部派佛教到后面的大乘二乘啊，这个各种乘啊，在印度发展内容非常的庞杂，然后我们也知道佛教的经典啊，哎呀，这个非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藏经，100册的大藏经，100册非常厚的一本大藏经，那大藏经全部都讲的是佛教的经典，佛教经典这么的庞杂，思想那么的混杂，然后这个众生的根器又是百百种，我们说佛这个释迦佛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所度的众生每一种众生的种类都非常非常之多，那所以啊，这个佛教来到中国之后，这些思想家们呢，哎呀，觉得这样子呢，要让一般人要修行佛教太难太难了。这个众生的根性啊，还有佛教经典这么的庞杂，你教一般的众生怎么看怎么读啊？这什么人要读什么经典，什么人要看什么样的论，都搞不清楚。所以因此呢，这个天台宗这个智者大师呢，他就为中国为这个佛教的佛法和这个众生的根器来做判别判断，来整理分门别类，把它 order 弄一个有次序，让大家这个根据这个次序呢，知道哎呀，我是哪一类的众生，我可以读哪一类的这个佛法经典啊，所以这个天台宗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判教思想，为佛法为众生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讲的就是天台宗的判教思想。那他是怎么来判教的呢？就是他给他藏通别圆这四个项目，来为这个佛法这个庞杂的佛法还有众生的根性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别。让众生知道哦，我是什么根性，让众生知道我要读什么经典，这样子一个判教思想，智者大师他所提出来的。但这 这种判教呢，当然是刚开始啊、是质疑，就是智者大师他所提出来，到后面呢，还有他的徒弟呢，慢慢的把这个判教思想弄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这个深化啊。那这个也是被中国的佛教徒所接受。所以一般讲的判教思想呢，都是以天台宗的判教思想啊来做一个判别判断，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啊，就是天台宗的这种判教思想是在佛教界是比较流行的，比较流行的。当然，除了这个天台宗以外呢，啊，中国佛教还有一宗叫华严宗，他也为这个佛教呢来做判别判断。来为佛法跟众生来做判别，那他做的判别呢，跟这个天台宗做的这个判别呢，就是不一样，他多了一个，我们说这个天台宗他是四教，藏通别圆，那是华严宗他五教，他有五个 level， 五个阶层。那我们说，华严宗在中国佛教呢，也是响叮当的一个宗派。天台宗呢也是响叮当，反正能说出的派别，唯识宗啊什么宗，他们都是一个响叮当的派别。你只要有能力的这种大思想家所提出来的理论呢，是有很多支持者，非常多的支持者。所以天台宗跟华严宗呢，他们的支持者非常非常之多。那顾名思义，华严宗他的经，他就当然是以华严经作为他的一个宗派的一个主要经典，它的主修经典就是华严经。所以这个天台宗跟华严宗是属于中国佛教特有的一个教派，中国汉传佛教所特有的一个教派。这个二宗的啊，他们对佛教经典的这种说法呢他们都不太一样的。同样一部经典，但是在中国八宗他们所解释的这种想法跟角度其实都不一样。同样经典，但他们八宗所他们的看法是还是有出入的，还是有出入了。所以我们在讲经说法说过程当中说，师父你讲这东西怎么我在读其他经典好像他不是这样讲，他有另外一种想法。当然是有的。当你读的这个经典越来越多，你看的思想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 miss， 你会错乱，你会错乱。因为刚我们讲的中国的思想家特别的多，他们对佛教的看法也特别的不一样。所以呢你看经典要非常活。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修行的立场要站得住。如果你自己修行的立场，你自己所修的法门立场你站不住，你就很容易被这些思想给搞得你我不知道怎么修，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摄取我认为我觉得对的东西，你就很容易沉溺在这个佛教的海里面，然后出不来，你就 miss， 你就会迷失在这里面。所以你在读这些经典之前呢，你自己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确定。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就是刚接触佛教的人哦，刚接触佛教的人我看过太多，尤其是那种所谓的知识分子，我碰过太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种知识分子然后学历很高的这些人呢，他们一读就是要读那种大经大论，他们不 care 修行的，他们不 care 那种就是心法啊，不 care 那种这个实践，他们不 care 实践的。他们认为，我就是一个学者，我就是一个思想家，所以我对佛教的东西我要做批判，所以我读了很多很多佛教的东西，就是要找出这个佛教的思想的问题在哪里，它的 trouble。但你知道当你一进入这个佛教思想，它很多东西是互相矛盾的，因为每个宗派对佛教的立场看法都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哎呀，这个佛教讲这种都是这个自己的矛啊、来攻打自己的盾，就互相矛盾的东西，就会认为佛教啊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很多的批判。所以在你要看听经闻法之前，就是说你既然下定决心，哎呀，我要去看很多的经典，听很多的法，但在这先前条件就是你自己要很确定的知道我今天修行的东西是什么，我今天修行的内容是什么，我今天相信的某一些东西，非常深信某一些东西，我再来看这些经典，你就不容易被这些思想所左右。我们看这些思想只是增加我们的知识，增加我们对佛教的知识。为什么我们要增加这些知识？你才不容易被人家骗呢、啊。人家说什么时候，不是人家叫你说什么，你听什么时候就是什么，人家给你什么时候就是什么。你这边听那边听，人家给你说啊，这也对那也对，结果你听了，哎呀，都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在这听各种思想听经闻法之前，你要先确立自己的修行，确定自己的这个立场，你自己要先把自己立场先给确定好，你再去读这些经典，这样子你才不会迷失在这种佛法的大海里，让你出不来，出不来。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华严经呢，华严经它也是为这么庞杂的佛教啊，这么多的根基众生，它也给它做了一些判教。那它跟天台宗不一样，它是把它分为小始中顿圆了。小，开始的始，终结的终，顿是顿悟的顿，圆圆满的圆，也是一样分门别类的把这些做了一些价值深浅的价值判断，不管在佛法上啊，或在根性众生的根性上啊，做了深浅价值的判断。这是华严宗跟天台宗他们所做的判教思想。这个判教思想啊，这个应该也算是佛学院的这个很深很深的一门课程，很深的，因为它是专属于中国佛教的汉传思想。所以你说这个思想拿去给藏传读拿去给这个所谓的南传，拿去给印度的这些人去读，他们肯定是不承认这些东西的啊，什么藏通别圆、小始中顿圆，他们是不信你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些东西只在汉传思想有用，读得通。你拿去给汉传以外的这个，除非这些修行人啊，这些法师们，他们是有读过中国汉传佛教的思想。如果没有，你拿去给他们读，他们不承认这些东西的。他们就是说你中国人在那边瞎说的，你这些中国佛教在那边瞎说瞎弄的，所以他们是不承认这些思想。那你说这些思想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好处，它可以让你更快进入佛教的领域，然后可以让你知道这个佛教的这些，因为我们知道释迦佛在说法49年当中呢，这个。还有这个就是他所这个遇到的这些众生，还有他所讲的这些佛法，有些因为南传他们认为这个释迦佛在说法，他们只讲了阿含经，因为阿含经是针对这个我们这个世间这个五浊恶世的世间，讲给我们这些世间人听。世间人这些，所以他们看到的是这个。但是我们知道释迦佛他是有广大神通的，他的神通是特别厉害的，有五六个神通是特别厉害的。他甚至他可以任运自在，他可以在天界说法，他可以在我们讲的这个刀立天啊或各种天，他可以去讲经说法的。那这个讲经说法他讲的是大乘法。他不是讲这个，因为我们讲的这个阿含经事情是针对我们这个世间人，五浊恶世世间人，他 发这个弘法49年啊，在印度恒河流域啊，这样子走来走去，南印北印这样走来走去啊，这个尼泊尔，尼泊尔之前也算是印度的一个范围，哦，就是奢法师就是在沿河的这个沿岸的这样走来走去，就是弘法。哦，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南传所，确认就是佛在世间啊所讲的法，这个是南传所认为是有的。那你讲的大乘法，这个南传他也不承认。但他万万没想到，其实我们在阿含经里面，他有介绍佛是有很大很厉害的神通的。其实这阿含经里面有介绍，所以我们说这个阿含经介绍的这些法呢，啊，这个他知道这个佛陀的这个禅定力，哦，就是他即使在跟你说法的当下，他的报身啊，他的什么身啊，是到其他的天界去说法，说什么法？大乘法。我们讲的刀立天啊，有讲过啊，这个地藏经为他的妈妈讲地藏经，还有他也在天界讲过什么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所以在天界有讲过很多大部经典、大部头的经典，啊，这个就是啊，我们说啊，这个南传佛教他所没有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所以为什么大乘思想啊它会出来，啊，就是因为讲这些经典，这些大菩萨们听了这些经典都会伏藏，就是把这些经典记录下来，然后放在这个。五浊恶世的世间，把它埋藏起来。这是我们讲的浮藏，浮就是浮在这个水里面，一个人在一个泉，那个浮，藏就是宝藏的藏。这些大乘的经典啊，在释迦佛在天宫在天界所讲的这些法，那这些菩萨们呢？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间还是有一些大菩萨啊，来到这个世间的。所以这个大菩萨呢就跟这个佛陀到天界，释迦佛在天界伴随释迦佛在天界说法，然后再把这个大乘法呢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埋藏在这个我们的娑婆世界这五浊恶世里面。所以为什么后面的大乘思想会不断的出来，就是因为时间因缘到了，这些大乘经典就被挖掘出来了。就被挖掘出来了，那被挖掘这些都是大菩萨们，哦，把它挖掘出来的，哦，因为因缘到了，应该大家读大乘经典，所以这大乘经典才不断的陆陆续续被挖掘出来，大家才开始有所谓的大乘思想，这就是在历史的这种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变，就是佛教的这个历史在印度。一直到中国，好，所以中国对于这种所谓的大乘东西，它是比较好要的，因为它讲的这种思想呢，跟中国的这些很多思想，它是 merge 在一块的，是磨合在一块的，好，所以这个对于大乘思想，反而是中国人比较好要的，比较想要读的，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个。叛教思想这样一个历史的渊源，历史的渊源。那当然了，大家听了这个会觉得，哎，这个听的就是可能会听不太清楚，因为中文的这个能力可能对我所说的这些佛教的历史，还有佛教的这些宗派，可能会听不是很清楚。那没关系，如果听不懂是正常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佛教历史本来就是很错综复杂的，它的发展演变呢也是很错综复杂的。那我们只是听到原来有所谓的叛教思想，原来叛教思想是天台宗华严宗他们的这些思想家比如智者大师，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华严宗的这个祖师呢，他们所这个为佛法为这个众生的根性给他做一个判别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可以容易对这么繁杂这么复杂的一个经典可以有一个 order, 有一个次序上的认识跟了解。 这个。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啊，天台宗啊，我们讲的藏通啊，藏通别圆啊，我们大概就先稍微了解一下他大概讲的藏通别圆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也稍微能理解一下。那当然，如果你听着不懂的啊，可以随时发问。哎，师傅，你讲这个我听不懂，我想要重新听。OK， 师傅可以重新再讲。我们说个藏啊，我们先看天台中这个藏通别圆的这个藏。我们这个法华经，因为我们说这个天台中是以法华经为它的宗派经典，啊，它的主修是法华经。那法华经里面它有提到哦，小乘教是三藏教。小乘教是三藏教，就是经律论。所以在这个佛陀时代啊，这个阿含经啊，还有就是我们讲的经就是阿含经，律就是讲的是戒律，论呢就是说以经典就是去解释可能一些思想家他读了经典，他为这个经典来做注解。因为做这个经典来做注解，这个就是一种论。所以这个论是怎么来的？就是读经典，就是思想家读了经典之后，把它解释出来，做了注记注解出来，就是论。用他自己的理想理解方式，把这个佛教的经典把它解释的叫论。所以我们看这个一百本的大藏经里面呢，它除了原始的佛所说的经典以外，阿含经啊，还有这个大乘经典以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论，这些论呢都是一些大师，都是这些大菩萨们他读了经典所写下来的这些论点，论点。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经律论。那经律论呢，一般就是在《法华经》里面，他说这是小乘教、三藏教，他所必修的东西，必修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藏，藏不是宝，不是那个藏起来的藏，它是藏，它是指就是它是很基础，所以这个藏基本上它就是个基础的东西，就是二乘人他必修的，很基础的东西，所以称为叫三藏教，所以他们称为这个叫小乘教。那相对小乘教来讲，另外讲就是大乘佛教，所以小乘的另外一个对等的这种这个关系就是大乘佛教。但我们知道在大乘佛教的这个经典里面呢，它的佛法经典里面，它戒律当中呢它是有教理，教理当中也有戒律，就是说它是互相融合的，它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不会说经律论，那以前的在中国古代佛教，中国古代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呢，有所谓的经师，有所谓的律师，有所谓的论师，就是说你光这个经律论啊，在佛教界里面呢，各个有各个的这个研究的人，你今天专门去研究律师戒律的这些法师们，你就会被称为律师，戒律的律师。这在以前中国古代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他们不能说，哎呀，你又读论又读经哦，就是你有一颗主修的东西。那这些你主修的东西，你今天出来讲经弘法，你就只能针对你的主修去弘扬，去弘扬。你不能一下我要讲戒律，一下要讲经，在以前古代是不能这样干的。就是他们经律论是分得非常清楚。你今天是论师，你就是专门针对论这个去弘扬。他们是分得非常清楚，在法义上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佛教在古代在印度古代或在中国古代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这样分别的，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叫小乘教，因为分得非常清楚。那大乘当然不一样啊，大乘他讲的是涵容一切啊。你今天所讲的东西是你今天讲这个点，它可以涵容所有的点。你今天讲这个东西，它是涵容从一包含，从一个东西它可以包含很多的内容。这是大乘佛教的那个精神是在这里。 佛法中有戒律，戒律中有佛法，他们是互相涵容的。哦，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藏教。那我们再看通教啊，通教呢，一般来讲就是以空性思想，中观的这种空性思想为主要的这个修学啊。你说这个二乘人，他当然他修学，当然一定要修学空性思想啊。那我们上次讲说，空性思想最主要就是对，它是针对我们的我执、执着，所以你必须要修这个所谓的空性思想，你的执着才会慢慢的减低嘛，这个我执才慢慢的变小嘛。所以这个通呢，是通菩萨跟二乘人的。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通教菩萨，讲就是说，这个菩萨呢，就是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进入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他也要修所谓的空性思想。菩萨一定要修空性，要不然他没办法度众生，因为度的众生这个会给他太多太多的烦恼跟痛苦。如果他没有修空性思想，他没办法度众生。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通教的菩萨呢，你也是要修所谓的空性思想。那这跟二乘人是一样的。身为圆觉也是要修空性思想，所以我们说这个通是针对这个二乘跟通跟这个菩萨所必修的东西。那所以这个是通前面的藏教啊，通藏教，所以是通的菩萨跟这个二乘人，所以我们称为叫做通教。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别教。别教就肯定就没有二乘，它别是有别于这个藏教，那它有别于所谓的通教，所以它是别前面的跟别后这个后面的这个通。他修学的是什么？就是他必须要修学世间的种种差别相，这个是二乘人没办法做到的。那这个通教的菩萨呢，他也还没有办法修正所谓的这个诸法的差别相，因为通教菩萨他能力还不到这里，他能力还不到这。所以这个别呢，是有别于前面的通教跟藏教的这些二乘人跟通教菩萨，他是别教的菩萨。所以这个藏通别人，它是一个 level 的深浅。所以你修到了这个别教的菩萨，你就必须要修行所有世间的种种差别相。他为什么要修这个差别相？你说这个佛教是不能这个互相这个分别，那为什么要修这个差别相？菩萨修这个差别相，跟我们世间人这个差别，说这个分别差别是不一样的。菩萨是要修这个差别，是知道世间种种的法相。他知道世间种种的法相之后，他才能帮助众生，才能救助众生，站在他的位置，站在众生的位置去思考事情。所以菩萨要修所谓的种种差别相。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他要修种种的法。讲白了，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法门无量誓愿修，我一定要修种种的法，我才知道种种世间的差别，众生种种的感受，这是我必须要修的。这个就是别教菩萨，他跟前面的通教跟藏教菩萨是不一样，藏教的二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缘是什么？缘是当然讲是圆满。好，前面的别教呢，跟圆教他圆教菩萨他的 level 又不一样等级了。他可以把前面的藏通别三种种种的差别相，他可以回归于当前那一念的心性。他可以现前那一念，他可以把所有事情的这个藏通别，还有种种的事物、人事物等等，他可以回归一个念、一个心念， 融合在一个心念里面，就没差别了。他，你说他对于理跟事，他能融通。那你说这个别教这个通教菩萨，理是理，然后这个事是事，就理和事他没有办法融通。我们说这个理是什么？空性的理，跟事物的种种差别是没有办法融合的。但圆教菩萨他有办法，理跟事可以互相融合，事理融合，就是他不会分别，不会用这种我们很世俗的这种分别心，分啊你啊我啊他啊什么的，完全是不会分别。但这个圆教菩萨是一个修行 level 到很高很高的一个阶位，可能是八地以上菩萨才有所谓的这种事理圆融。他理，他这个道理不会妨碍你这个事，那事呢也不会妨碍到你。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懂这种所谓理事不碍。事是讲就是现象界的东西。我们讲这个事呢，说白了就是现象界。你所看到，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嘴巴吃到，鼻子闻到，所有一切世间现象的一些东西，我们都称为叫事。我就是现象界。理呢就是出世间的这些所有的种种叫理。所以圆教菩萨是修到事理圆融，他不会碰到事情就唉声叹气，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像我们凡夫一定会的，哎呀今天又碰到了谁，又跟我唠叨了什么东西，哎呀听了真的是烦。不会，菩萨不会，他当下就是一个理性圆融的一个状态。所以圆是指圆融无碍，所以我们才说呢，这个前面的讲的这个通教、别教、圆教，它是大乘三系的这种法，它修学的是大乘法。那我们刚刚讲的通教学的就是空性嘛，空性之法；别教讲的是这个事，这个修学世间种种的差别，就是我们讲法门无量誓愿学的这种别教菩萨。那圆呢是事理圆融，它是通跟别的这个昧举，成为一个圆教的一个大乘菩萨。那藏教是小乘教法。哦，所以这个四教里面呢，哦，你只要知道藏教是小乘法，通教、别教、圆教是大乘系的大乘法。这样就比较好理解。这是我们所说的天台宗他给众生给这些修行者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判教思想，天台宗藏通别人的判教思想。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再来讲一讲华严宗的判教思想，小史中种言，我们再看看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不同的分别，判教思想的分别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课呢就讲到这里。